好，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请我们来一起来站立，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是荣耀神羔羊。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好，那我们一起仍然站立，那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是要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更要在你面前来向你敬拜。主啊，你是那真正神的羔羊，就像当初施洗约翰来到世间来传讲，为您铺设道路。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是的，你是那为我们代罪受死为我们所担负我们一切重担的主，也是那神的羔羊神甚至愿意甚至将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舍了为了救赎我们这在律法的捆绑以下的所有的的受造物，这是让我们借由信靠他，让我们借由仰望他，借由我们定睛仰望他，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蒙神恩典的救赎，我们真正有能力真正有胆量，这是来到我们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这完全是你已经为我们献上你的自己。愿意来将也解战胜的死亡，这是死后三天复活，来证明你是那掌管生命的主，死不能被你所拘禁。 主，让我们一切信靠你的人啊，不是在继续走在灭亡的道路当中，而是能够借由你的名，我们能够重新从你而来，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谢谢您，您赐给我们那您的圣灵，这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做改更正更新的动作。主，既然我们重生，因为重生来认识你，主也正是让我们借由不断的借由您圣灵的引导，让我们不断的在您的恩典与真理当中来长进。我们谢谢您，今天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一颗诚实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心灵来到我们的神赐恩的宝座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愿您在这教会在这个世上得到一切的荣耀。主，尽管我们不配，尽管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可是主，当我们静静仰望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您一切神一切的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让我们在您里面得到从您里面得到那真正真理的引导，让我们不致在这世代当中来迷失。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尽管有各样的迷惘，各样的混乱，各样的灾难不论是病这个新冠的疫情，或者社会的动荡，甚至这个战争的这一些对世界的影响。主，让我们正是当我们迷惘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定睛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不是蒙着眼睛不是把头躲在沙土上，而是让我们抬头来仰望那真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信心仰望你，我们知道你的这世界本在您的一切的掌控当中，让我们定睛仰望您，有您的时间您有您的心意，甚至让我们在您的真理的教导当中能够来定睛仰望，能够而且不致失去盼望，而且有那真正您应许的盼望。我们知道盼望我们新天新地的来临，盼望您的再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在世度下我们在世聚居的日子。主啊，求您就保守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我们有各样的需要，身体的需要，灵魂的需要甚至我们有时软弱，有时跌倒，有时看不清楚方向，我们来到我们的是爱我们的主施恩的主宝座面前，我们来求主的恩典，来施恩典施怜悯。求主就按照你的应许，真是用您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用您真理不断的来教导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理里面就可以得到自由，我们就不再受到我们罪恶的捆绑。我们知道你战胜了死亡，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我们肉体上一切的软弱，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环境，我们看到各样的挑战或是困难在我们的周围，可是主，当我们定睛仰望，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当我们定睛仰望，就知道能够得到力量。主，我们谢谢您，求主让我们今天是在中您面前的众弟兄姐妹，求主再次来施恩赐福在我们身上，特别借由您的牧者陈牧师来借由他话语的出口这次来向我们来传讲，让我们真正说我们在你里面得到那真正的生命，那不断的受到主您的塑造在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来长进。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这是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进来领受主您真理的教导。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献上祷告，我们感谢主，正是让陈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在尽心来在我们过去的许多年日当中我们也愿意现在也正是要预备我们寻找新的牧者，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主我们这是求主让我们尽心在你面前来向你求告，也求主也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你既然过去如何来引领带领我们，也希望在将来主您赐给我们一个好的牧者让我们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教会行走在这边来做来传福音，来做您话语的来 做来成为光，成为你的光，成为主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成为盐，真是我愿你在我们教会得到您当有的荣耀。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可是主，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知道您必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主，我们谢谢您也看顾，也为上我们的国家社会来祷告主尽管还在这些疫情的这些限制当中，主，可是我们仰望，我们感谢您让这个疫情尽管有多人感染，可是主，我们您的恩典，就是让这些病况病症能够减轻主也真的求主，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主施恩怜悯这个国家，尽管我们有许多走偏的方向，可是主，真是让这些执政的掌权者来祷告，求主，真是我们愿意他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真是在处理这些世事的时候，主您真是除去一切这些邪恶的势力。我们知道，尽管这世代是在黑暗的掌权当中，可是主知道您在您的儿女当中也要兴起各样寻求真理的人主真的求主不致在这黑暗当中不致失去的希望，而是看到主您真理的亮光，而是看到主您真理的力量，那我们在您里面不断的来长进。我们谢您保守看顾我们有软弱，也求主让我们在您里面得到刚强。我们看不到方向，我们求主仰望你，我们就看到您真正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谢谢您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今天起印的经文是起印文的第21篇。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来一起来，请我们请弟兄念这个咖啡色的字，那姊妹念这个紫色的字，好不好？我们弟兄请。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姐妹请。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来，愿荣耀归给他，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感谢神，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他。好，我们接下来要背本周的经句，腓立比书3:13-14，我们念两次，第三次、四次来配配看。好，请。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再一遍。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约利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接着试来背背看哈。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神这个神在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接下来再唱这首诗歌，是我的生命献给你。
Thank you.
好，我们唱诗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是信息的时间啊。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塑造属灵的生命”。经文则是《路加福音》的24章44到49，还有《使徒行传》的1章1到3。好，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一个晴朗的天气，让我们也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你。请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真是带着真理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愿你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聚集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能够得听你自己的话语，也晓得如何来奔跑前面的路程。尽管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愿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神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呀，很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呀，时间过得真快。复活节刚过去呀，如果回到耶稣当年 的情形，上个礼拜假使就是当复活节是主耶稣复活，然后这个阶段呢，正好是主耶稣他复活显现向门徒显现的日子里面呀，所以我们就好像回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显现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来看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世上，特别是他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注重的是些什么呀，他怎样做这些事情，让我们来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赶紧的回天家，跟天父得享他们在天上的荣耀。按着人的想法，主耶稣复活以后可以做好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也可以是我们想象，就是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说呢，他可以组织他的门徒们，像复活之前的那个礼拜天，就是 Palm Sunday， 就是那个棕树节的那一天呢，大家都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把衣服也放在地上，然后让主耶稣骑着驴子来进到京城里边来，然后周围的人呢前簇后拥，口里唱着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盛大的这个游行活动，那会多么振奋人心呢、耶稣呢，他也可以跑到当年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底下好多人在围观，然后他从上面跳下来，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让人一看就说，哇，这位前几天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现在复活了，他从圣殿上跳下来，他真是神的儿子啊。如果这样的话，岂不也是一个很壮烈的一个举动吗？还有 主耶稣呢也可以突然间出现在那些犹太教的长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面前，还有那些罗马兵丁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说几天前所定的耶稣现在怎么站在我面前了，让他们吓得目瞪口呆，那才活该呢。但是呢，主耶稣没有做这些事情，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好像是比较外表的事情上面，他注重了一件事情，就是关心和塑造那些跟从他的门徒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做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肯定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他做了些什么，他又是怎么做的。今天我们如果看我们的节目单，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今天的讲道分为四点，四个重点，四个大纲重点都在弟兄姊妹的那个程序单上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他安慰门徒，坚固信心。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他经过死埋葬，然后他现在复活了，他知道现今就是现在这个时刻的门徒，也就是那些跟从他三年多的这些门徒呢，此时此刻他们生命的光景和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耶稣呢也是最能体恤他的门徒们的软弱的。在几天前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三位跟他最亲近的门徒跟他一起到克西马尼园去，主耶稣吩咐他们，其实我在前面讲到的时候有几次提到这个事情，他吩咐这些门徒呢，他说我到前面去祷告，你们跟我警醒片刻当主耶稣到前面那个所说的那个大石头上面去祷告的时候呢，回来一看他们都在睡觉，然后主耶稣来问他们，你们仍然睡觉吗？主耶稣这样连来回三次呢，三次这些门徒都在打瞌睡，都在睡觉。但是等第三次完了，等他们被主耶稣叫醒的时候，他们打开眼睛一看，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卖主的犹大带着一大帮的人马来把主耶稣带走，然后接着呢，主耶稣就接受了这个他被抓受审，然后不是被鞭打钉十字架死埋葬。到这个时候呢，门徒们的心灵受到非常强大非常激烈的冲击，因为人死不能复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呀，这也是人类无法逾越的一个自然的规律。他们好不容易才盼到像以色列百姓在旧约的先知有很多的预言，他们引颈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他们终于把他盼来了，而且他们终于在圣灵的启示下认识这位耶稣，他们跟从他的这个耶稣呢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正欢喜快乐的知道我们知道基督这个名字就是旧约的弥赛亚，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他认识到是基督，也就是旧约盼望的那弥赛亚，他们有多兴奋啊！这位要来复兴以色列的救主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但是这位耶稣，他们满怀希望的耶稣，几天前被钉十字架死了，而且被放下来埋葬了，一切的希望，一切他们的兴奋，顷刻之间呢就化为灰烬。他们又失望又失落又惧怕，他们害怕犹太人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呢来找他们的麻烦，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们躲在家里，还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当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清晨，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玛利亚来到坟墓的门口，玛利亚看到这个复活的主，她欣喜若狂，她赶紧跑去 把这个主复活的好消息来告诉他的门徒们。那时候门徒在做什么呢？约翰福音马可福音16:10-11这边这样说，他说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在哭，他们好不容易盼来的这个耶稣呢，他死了，他们跟从了这3年多的这个夫子呢，他们的老师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们为着主耶稣的死被埋葬，正在悲哀哭泣，流泪伤心。而当玛利亚，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她在坟墓前看到耶稣以后，她回来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复活了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如何呢？他们照我们想，他们应该啊，忽然间欢喜高兴起来吧。但是路加福音24:11那边记载说，他们以为这个回来报的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所说的呢是胡言乱语，就是好像乱说，然后他们就不相信玛利亚说的话，这是他们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对于门徒们的这个反应，对于这些忧伤软弱的门徒呢，神的儿子，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无所不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最为了解，并且呢，主耶稣其实不要向他们显现，他就知道他们的境况如何，主耶稣也为这些门徒呢牵肠挂肚。于是呢，复活后的他呢，就安排了许多的机会来向他们显现，来安慰门徒忧伤的灵，扶持他们软弱的信心。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早上，主耶稣向来到坟墓前的妇女们显现，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我们看到主耶稣多么关切他的门徒，我的弟兄，不要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他知道他的弟兄，也就是这些门徒们，正在悲哀哭泣，正在失望落魄，所以他们，主耶稣跟他们约，你们一去告诉他们到加利利去，我要在那里去见啊，去跟他们见面。主耶稣就安排了在加利利湖那边啊，向他们显现，也就是跟门徒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并且请这些妇女呢去通知这些门徒们，要到加利利去，好让他们看见这个复活的主，使他们失望破碎的心能够得到安慰。主耶稣也知道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思路快，他说话那个 idea 一来呢，他那个思想一来呢，马上就脱口而出，他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彼得，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做了一件他以后肯定很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懊恼，非常的软弱，来不知道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他所爱的耶稣，他心中也充满了愧疚。当他在使女的面前真的是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朝他一看，没说什么，他就抱头大哭，跑到外面去抱头大哭，他的内心充满了愧疚。然后他听到主耶稣复活了的消息呢，肯定也是充满愧疚，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位他所爱的主，他三次不认他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他蛮有怜悯的心肠，主耶稣了解彼得属灵的状况，他知道彼得内心的想法。于是呢，复活的主借着天使就对那些大清早到坟墓前来看耶稣的妇女们说呀， 跟他们说话，要他们去把主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和彼得。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圣经，和彼得三个字是特别标出来的，其他的这个门徒都没有标出他们的名字。你去告诉我的那些门徒，前面说是我的弟兄，这边说到和彼得。为什么会提到和彼得呢？因为他知道彼得的内心在挣扎，在痛苦，在懊悔。这意味着主耶稣对彼得特别的关切，特别的爱和特别的体贴。是的，我相信当彼得他本人当时候听到这些妇女们说啊，他要来我们、他要我们来告诉门徒和彼得，当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他心里还想说，哦，我的主啊，他没有忘记我，他没有抛弃我，他没有因为我不认他，不要我了，不要我这个不成门徒了，他还提到我的名字啊，他实在没有丢弃我。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彼得的心里肯定很得安慰。有个传道人说，有一次读他平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没有觉得什么，忽然间那天得到一个亮光，和彼得，他想，我要是我是彼得，那时候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最体贴他的弟兄，他的门徒的软弱。是的，我们也常常落在那个软弱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见主耶稣对这些门徒的牵肠挂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正在顾念我们，我们所受的一切他都知道，他要来安慰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他要来扶持我们软弱的信心，他要来牵着我们走过这条艰难的路。求主帮助我们，在让我们在思想这些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这位主一直和我们同在，也一直和我们同行。在加利利湖边，我们的主耶稣如约而来，他向门徒们显现，他更是特意的安排与彼得亲切谈话的机会，而且还这个时间。这个画上面画的就是主耶稣和彼得两个人在谈话。他们谈什么呢？我们对这段圣经都很熟悉。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询问他的爱心，你爱我吗？这段的圣经我觉得很奇妙，这似乎对这个主耶稣在对彼得说，你三次不认我，现在我要三次的问你爱不爱我，让你承认你是爱我的。从不认主到爱主呢，主耶稣借着他跟这个门徒的显现，跟彼得的显现呢，其实上这样的一个见面呢，就让彼得的灵性已经提升了。从不认识他到说我爱你，一次一次的 confirm 我爱你，我爱你。与此同时呢，主耶稣也三次的赋予他牧养群羊的重任。主耶稣借着向彼得表示出极大的信任和委托，和极重的委托的时候呢，也给彼得的灵性来得到复兴，让他更有力量来走前面服侍主的道路。主在彼得的身上所做的，使悔恨交加、充满内疚的彼得立刻得以释怀，好像他和主耶稣之间的这个嫌隙已经被解释，已经被打通了，他重新建立了侍奉主的信心和力量。我们还要说到那个多疑不信的门徒多马。主耶稣 他复活以后也没有忽略他。在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特别走到多马的面前，他伸出他的手，打开他的肋旁，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就是那个钉痕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句话充满着鼓励，让那个不信的多马呢，他的疑云，他的猜疑呢，顿时的消失。主显现和他凝重的话语呢，立刻让这个多马的信心重拾，他不再真的用手去探主耶稣的那个钉痕的手的那个钉痕，也不敢去碰主耶稣那个肋旁的那个钉痕，那个被枪扎的那个痕迹。他就忽然间看见前面的这个是复活的主，他的疑云全散，他对主说：我的主，我的神啊。主耶稣扶持了多马的信心，勉励他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主耶稣还多次的向门徒显现，他每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总说：愿你们平安。事实上我们愿你们平安中文好像好几个单字哦，在原文里面就是 shalom， 我们弟兄姊妹都听过这个词，就是平安。来到他们当中第一句话就是平安，多么熟悉的话，多么温馨的问候。是的，我们何等的需要平安。他们看见主被钉，看见主死在十字架上，被放下来，被埋葬了，他们心里失落了平安。但是主的复活，主的显现呢，使他们忧伤的心灵得到慰藉，他们心中的疑惑得以消除，忧伤和恐惧来化为坚定的信心，失望的心重燃了希望之火。一个人如果落在悲伤、挫折和自卑的当中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来及时很快的就走出来的，而是需要时间，而是需要有人来陪伴着他们走一段的路程。门徒他们失去主的痛苦、悲哀、忧伤、恐惧和失望的创伤，也需要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在一起，安慰、鼓励、教导门徒们，使他们走出失败、走出挫折和自卑的阴影，他们的生命就得以建造，信心更加的坚强。然后他们就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他们可以从天上得到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那个复活的见证，为主来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做主的门徒，而且遵行主的吩咐。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引经证明主是基督。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除了安慰鼓励他们呢，还用真理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真理就是神的话。当复活的早晨，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来到坟墓那里呢，看见石头从坟墓的那边挪开，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听了呢，就立刻是这个圣经说的很生动，他们立刻就往那个坟墓的地方跑去啊，谁跑先后那个圣经里面还有记载。然后他们进去以后，看见坟墓果然是空的，只有裹尸布和裹头巾在那边。他们果真相信主复活了吗？约翰福音20:9-10这样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们看见裹尸布裹头巾在那边，但是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已经不见了。按照我们想说，他们可能啊，肯定相信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要不然这些裹头巾裹尸布怎么会留在这里呢？但是这边说到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主必要从死里复活。他们看见好像也一无所获，就是看见裹头巾裹尸布，他们就往回走到自己的住处去了。主耶稣在受难前曾经三次四次的亲口告诉他们，他要受苦，他要被杀，而且第三天呢他要复活。但是这些门徒好像是充耳不闻，他们似乎没有听见啊，或者是听是听见的没有听进去，甚至已经听说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亲自看见坟墓空了，看见裹尸布裹头巾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主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我们或者觉得当时候那些门徒怎么信得这么迟钝，但是我们心里不要这样想。如果我们落在那种境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旧约圣经关于主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复活的主了解门徒们对真理认识的肤浅，前面那两个彼得啊和约翰他们啊不明白圣经的意思，这是真理上面的啊不够信心。那主耶稣也了解其他的门徒呢，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肤浅，于是呢就特别的往以马在往以马路士路上呢等向那两个忧心忡忡的门徒来显现，和他们在路上一起走在这个啊从耶路撒冷到以马路士的路上走了三个多小时。哇，这个显现时间很长哦，三个多小时。我们聚会从如果从啊一点半开始到三点就差不多结束了，才一个半小时。主耶稣跟他们走了三个多小时，向他们讲解什么呢？讲解旧约的圣经。路加福音24:27说，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旧约怎么说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应验的，主耶稣就一一的把他们讲解明白，而且呢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主的门徒之前还不知道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也不相信主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呢主就亲自开导了他们，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都已经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来应验了，来成就，借此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所描述的那个以色列的救赎主弥赛亚，也就是多年以来以色列百姓一直引颈盼望的这个救主救世主。主对这两位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讲解圣经，然后这两个门徒听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心里火热，他们眼睛明亮，他们虽然信得太迟钝的心呢终于开窍了，他们模糊不清的眼睛呢终于明亮了，他们就认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在一路跟他们同行的这位，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主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两个主与他们同行的门徒呢，本来是赶路要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这段路程也蛮长的，应该有三四个小时吧。但是呢，当主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认出复活的主之后呢， 他们刚到不久就马上又从以马忤往回折往回走，走到耶路撒冷，为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要把这个非常欢喜高兴值得兴奋的消息呢来告诉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尽快的回到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门徒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把耶稣向他们显现，一路跟他们讲解圣经这些奇妙的经历呢，来对他的门徒们，就是对这些弟兄们来讲述他们怎样认出主的事情，借此要来安慰，要来使那些灰心丧志的不明白圣经的门徒呢，他们得以明白看见并且相信主的复活。我在这里要讲到事实上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许许多多明白圣经使他们的生命改变，使他们的能够经历一些的患难和苦难，他们活出生命的见证。我要说到的是在我们当中的玉兰姐，在这疫情的当中，她两次经历的手术，而且我们知道这两次手术都不是小手术。我们知道在疫情的当中出入医院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她经历的两次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她靠主忍耐，靠主克服一切的困难，也靠主经历了这个手术。我们知道在整个手术的前前后后呢，她都仰望主，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主，没有忧愁烦恼。而且在这个手术的当中，在医护人员的面前，在那些同事的病友的面前呢，他都有美好的见证来呈现出他里边美好的生命。在两次手术的期间这个之间呢，他还经历了一次到外面去散步的时候被恶狗来扑在他身上咬伤他的身体。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手术之后才没几天，他被狗咬的当天，他仍然坚持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和我们同心敬拜神。家人和朋友们都劝他要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可是他执意的就是要来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也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他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当中，他主带领他平安的经过。事实上跟真理有关系的，我还是要说到在疫情的期间呢，他就坚持不懈的，他其实克服到他像这种年龄上网有一定的困难的这种情况呢，他不懈的参加教会网上的祷告会、周五的团契以及周主日后的这个聚会。他努力的追求真理，每次的聚会当中呢，读圣经他都非常的认真。我们都听到他那个滴滴的声音把这个圣经的话认真的读出来。他认真的追求真理，追求生命的长进。通过这两年多来呢，我们从他的祷告当中，从他参与的那个积极性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借着祷告出来的话语，我们了解到属灵生命的长进，他生命的改变，他美好的灵性能够让我们摸得到，让我们看得到，让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而且在他的交通当中呢，我们还知道他很有负担来向他身边的人，向他的亲人，向他的这个邻居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工作实在奇妙。神的工作常常借着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好像籍籍无名默默无声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在生命上的追求，真理上的追求，他们活出了生命的见证来为主发光。当然我讲到玉兰姐还有许多在我们当中好多的好的见证，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说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也都看在眼里，我们也看见他们的不容易，看到他们的对信仰的执着，就他们在神的面前活出了那个美好的见证。 真是为着这些啊可爱、可尊敬、可宝贵的弟兄姊妹，我们衷心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向门徒显现，耐心的陪伴他们走过幽暗的低谷，来引领他们，来教导他们，来安慰他们，来造就这些门徒，使他们的心灵得以更新，建立了做主门徒的这个理念，那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要放下世俗的血气，生命不断的改变，效法主耶稣的柔和谦卑的性情，不再彼此争论为大，而是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彼此饶恕，彼此相爱，不再求个人的益处，而是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来牺牲自己的益处，只求主的旨意成全，也不再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只求主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使门徒能够以美好的生命去传递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托付了他们这个重任和他的使命，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因此我们看见这些被主亲自装备的精兵，也就是这些基督的精兵呢，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成为很强很有力的这个侍奉的团队。在第一世纪的初期教会当中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他们为主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我们在礼拜五的这个家庭聚会当中呢，志杰弟兄带我们看了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真是参加的人，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工作，自己借着这些使徒怎样的来把福音传开，在各地建立了教会。虽然碰到了这个苦难，碰到了这个挫折，但是他们始终靠着神给他们的信心。我想他们这样的信心呢，跟主耶稣复活以后对他们的这样的安慰，这给他们这样的造就呢，是有直接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信主多少年了？有的可能是个位数，那十位上面就有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还有更多的。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有多深呢？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已经过去了，复活的道我们也听了，我们是否经历着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晋升呢？一年复一年，今年的复活节也过去了，但愿复活的主就活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的心里，使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神教导的真理，让我们不断的加深、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虽然我们不像当年的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可以亲眼看见向他们显现的主耶稣。事实上，他们在这之前呢，三年多的时间跟过主耶稣，也亲耳听到主耶稣许许多多殷殷的教诲。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有神所默示的圣经。当时候的门徒们可能有旧约的圣经，他们没有新约的圣经，但是今天我们有新旧约编成一本的这本圣经。我们借着这个圣经，我们好好的来注重真理，我们好好的追求真理，我们好好的在真理上面得到造就，借着这个真理的启示，我们更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长大、成熟和丰满。但是生命的塑造需要信心，需要耐心，需要恒心，只有持之以恒，生命才能够成长，从婴孩 长大成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路途上面，我们有起起伏伏，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刚强的时候，我们有努力奔跑的时候，我们有的手和脚下垂的时候。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本圣经，也就是神宝贵的话语，活泼长存的话语，屡屡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真理的根基稳固了，我们就可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来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性情里面也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美善来。从我们每一个的眼神，从我们面部的肌肉，可以表达出这样的一种里面心里的爱。从我们的待人接物的当中，从我们对主内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显出我们遵照主的吩咐，让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可以感受到从我们身上属灵生命当中所发出的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属灵生命的追求是灵性长进的必须，这是复活的主所看重的。但愿神借着今天我们看见主复活以后他所做的事情，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灵性，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来注重复活的主所注重的，弟兄姊妹一同努力来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在属灵的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也可以同心合意来宣传传扬主的福音，来宣扬主那美德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使主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可以得到他该得的荣耀。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请你监察我们，求你让我们借着真理来得到光照。此时此刻，让我们在思想主耶稣复活以后如何的来塑造这个信徒属灵的生命，如何来安慰他们破碎的心，如何来扶持他们的信心，如何用真理来开导他们，如何来引导他们走在这条为主传扬主复活的这个道路上面，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的时候，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当如何来面对我们现在的境况。是的，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内忧外患外面有瘟疫，有战争的风声，外面的社会混乱动荡，我们里面也常常会这样的受影响。但是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境况，但愿我们能够抓住我们的主，能够抓住主的应许，能够认定我们所信的这本圣经神的话，来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继续跑走前面的道路。尽管前面有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让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来调和，让我们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上面。愿神在我们的当中真的是能够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我们我们今天要唱第457首《凭你一行》，那请今天的招待也有名弟兄跟张玉英姐妹来收奉献，我们请张玉英姐妹为奉献做祷告。好，我们来唱《凭你一行》。
Thank you. 高祖之音，我在此等候见过主。
第二节，
与你一心
耶稣，耶稣，我们爱你。 更加有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分那摆在我们前程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无比的感恩，无比的珍惜，无比的平安与喜乐。虽然外面的世界俄乌战争仍然持续，不管是变多种变样的冠状病毒，还是即将发生的核武战争，若没有你的旨意，你的时间，这一切都将无法解除，无法止息。在给世上的种种经济上、生活上、现实中的残酷状况，但我们唯有代祷，代求在父神的面前，顾念你手所创造的人类，医治各地，眷恋各地，地上生活在人间的众百姓，让我们的人，我们的心都来到你的面前。至圣救主，罪人朋友，软弱之人，蒙你拯救，一生操劳，愿见君们，幸得救主时常亲近。教会中还有些弟兄姐妹们身体软弱，遭受病痛的煎熬，恳求主用慈爱怜悯的手安慰他们，借着医生的治疗让他们逐步的康复。感谢主，今天弟兄姐妹们奉上的一点钱款都是承蒙恩主所赐，归国之力乐意献上，用于教会的圣功之用，求主悦纳。天上的阿爸之神，我今日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愿你垂听。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就向自己来报告。我们下周的侍奉主席是王刚执事，司琴是郑振龙姐妹，招待是石小荣跟周少峰姐妹。好，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能不能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是不是有一位？给这位哈。
弟兄姐妹好，我是叫洪秀芬，我第一次来，是我隔壁王思明的姐妹叫我来的。我听了今天秦牧师的讲道，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你啊。好，我们希望能够以后能够经常看到你啊。好，那我接下来继续来报告，我们五月份正道的我们提醒大家呢，每主日的一点我们有会前祷告，那我们能够提早来到神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啊。啊，我也为每一次的我们的聚会来祷告。我们五月份正道，五月一号是陈牧师陈世奇牧师，八号是陈振宏牧师，十五号是张达吉牧师，二十二跟二十九号是陈世奇牧师，我们也为我们的讲坛来代祷。批牧委办于昨日召开会议哈，选出曾志杰执事为批牧委办的主席，并于五月十四号再次召开会议，商讨我们批牧的事宜请大家也为批牧的事情来祷告求主继续将他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本教会主日就是今天主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我们仍然在那个网上的 Zoom 的会议会有那个圣经神学讲座这边执事来继续来带领，也弟兄姐妹能够来踊跃来参加，或者用来祷告来支持。我们教会每周三还有每周五每周三呢是祷告会，礼拜五是家庭聚会，还有我们主日下午的五点半的团契交通，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在这个Zoom 的会议上，那这个会议的号码密码都在节目单上有，那请弟兄姐妹能够来代祷并且参加。也为教会当中我们身体有需要的身体灵魂有需要的 弟兄姐妹来代祷，求主来施恩眷顾，我们能够彼此在祷告当中来彼此扶持。接下来是美国教会，我们的 Oak Grove Baptist Church 上周已经铺好前面那个停车场的柏油地，并且下周一就是明天，我们会在可能会在大堂换这个地毯，换新的地毯，我们可能要把这个一些东西拿到，就是不放在这边，就是要拿到办公室，待会可能我们聚完会请几位弟兄留下，几位弟兄留下来帮忙，可能把一些东西抬到那个右边的教室。我们上周主日出席28位奉献常费建堂宣教，北美还有中国宣教、北美宣教，共计是1893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再唱诗歌你的光当照耀。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也来唱这首诗歌。你的光当照耀。我们在这里，我们请陈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